好，弟兄姊妹，我们准备开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圣经。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是说从实在看上帝。那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施恩引导眷顾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个圣经真理能够造就你的百姓。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祈求你保守我们网络的平稳，好，保守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得激励，得更新，得成长，因为主你的本意本是如此。我们在这里祈求你祝福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真的是慎思明辨，多有得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从实哉看上帝。好，那么我们在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实哉，但实哉的内容很多，我们不可能全部都读哈，我们就读其中一段，然后我们来去跟大家去做分享。那么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八章，出埃及记第八章。好，我们来读从第八节我们读到第十五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好，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八章八到十五节。好，我读一节，好，大家读一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灭除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
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
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
于是摩西和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
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感谢主哈。那么我们呢，今天是讲从实哉我们看上帝。我们知道其实今年呢，全世界其实灾难是特别多的哈。那么我们也不是特别去选了这段经文，而是我们查考出埃及记呢，现在就查考到这里。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要求圣灵去引导我们。那么在看这个灾难的时候呢，一般人的思考呢，经常是从人或者从事情的角度去考虑，对吧？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卓越的地方，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看万事是从上帝那里去看。那么上帝掌管万有，他又让这些事情发生，那他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实灾，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知道关于上帝的什么事情，上帝为什么要降下实灾，然后他降下实灾他要宣告哪些信息。我们就借着这些分享，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去理解这些。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说我们讲实灾的时候，我们先从我们的上帝去讲起，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第一，我们要讲独一真神；第二，我们要讲什么呢？掌管万有的主；第三，我们要讲公义的审判主；最后我们要讲说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就从这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做分享。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好，就是第一点，我们说独一的真神，好，独一的真神。我们看到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十节哈，我们看到经文的第十节那里讲的说，那当这个法老说明天求你就让这个青蛙哈，这个不要再扰害我们了，然后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 那你会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向埃及地降了十灾。我们去读圣经，你去查考一些这个神学资料啊，属灵书籍，你就会晓得说，上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击打埃及的偶像。就是埃及其实有蛮多的偶像，然后那么我们会看到上帝的每一灾他都击打偶像，他都要显明一个什么事情呢？都要显明说他才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偶像多不多啊？其他宗教他们会不会说敬拜独一真神？不会，他们说满天，俗话说有一个叫什么满天神佛啊，对吧？那么我们会看到上帝降十灾的时候，比如说你看第一灾，上帝是让尼罗河的河水变成了血。你知道埃及人是崇拜尼罗河的，他们说尼罗河是生命的源头，结果上帝就用这一灾告诉他们说，你们崇拜尼罗河是错的，对吧？那你会看到尼罗河有没有来反击耶和华？当上帝降灾的时候，尼罗河有没有反击耶和华？没有的。包括我们看到十灾当中还有上帝这个迎灾，你知道在这个埃及，他们这里面的迎呢，就是按照神学我们说这个希伯来语来讲的话，它这个迎可能指的是一种埃及的甲虫，不见得是我们今天说的苍蝇。那种甲虫呢，甚至说是一种像类似像蚊子这样的东西，咬人的时候是又痒又疼，所以很不舒服的。但是呢，埃及人在他们的这个崇拜的偶像当中，有一个偶像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偶像就是这种蝇灾，就是这种甲虫。所以你会看到上帝他在这里的话，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降十灾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他就是击打这些假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可以看到，当耶和华降十灾的时候，这些假神没有一个起来为自己征战。阿们吧。没有一个假神起来说跟耶和华对抗。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假神其实他是假的，他并不是真的神。唯有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掌管万有。所以你去看，你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晓得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其中我们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就是跟偶像征战，我们就是要把人心夺回，让人从这些假神，从这些偶像的崇拜当中脱离出来，成为神的子民，然后他去单单的敬拜耶和华，对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上帝降十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显明说唯有我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一定要看到这一点。那么其次，我们在这里要去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为什么会拜偶像呢？弟兄姊妹，人为什么会拜偶像？你注意，人拜偶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想是非常不合理的。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说，埃及人他们会拜那个甲虫，他们会拜那些啊，这个你会看到那些头是羊的头，身是人的身子，好像包括有些什么狮子头、人的身子等等各种各样的。人为什么会去拜偶像呢？那人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我们查考圣经，我们才晓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谁的形象样式造的？照着神的样式和样，这个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所以人是像神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人最重要的关系。那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说上帝跟我平等，然后我跟上帝勾肩搭背吗？是这样子吗？不是。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他是神，我是人，我要干什么呢？我要敬拜他。阿们吧。我要敬拜他。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人性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质，就叫敬拜性。只要是人，他都会有一个敬拜性。所以人他最重要的关系是和神的关系，他最重要的特性是敬拜神。但是我们知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然后堕落以后呢，堕落以后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的敬拜性消失了没有呢？没有。但是他的敬拜性发生了错位，你明白吗？他本来应该敬拜独一的真神，结果他变成什么呢？他变成去拜偶像。他拜偶像，所以就说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人为什么会拜偶像，是因为人的敬拜性被罪给扭曲了。这是人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跟上帝的敬拜关系，然后罪把它扭曲了。请问罪可怕不可怕？你这样去想就知道说罪很可怕，因为人的敬拜性是人生命当中很本质、很重要、很核心的东西。但是人一犯罪，这个东西也被扭曲了。就像一个人，你说哎，我们的肌肉你摁一摁哈，它会摁下去再会弹出来，但如果一个人的脊柱错位了，请问 这个东西可怕不可怕呢？可怕了，危险了，对吧？你说，哎，一个人碰了我一下，我肌肉，哎呀，痛了一下，但回头就好了，这没关系。但是一个人碰了我一下，我的脊柱扭曲了，请问他碰的重力度大不大？非常大。所以人的敬拜性是人的核心本质，但是罪把人的敬拜性都改变了，人就变成不拜上帝去拜偶像，你就知道罪很可怕。所以你就知道说靠行为功劳想去解决罪的问题，那是妄想，只有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才能解决。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那回到我们说上帝在降十灾当中，你去让我们去显明说人多么荒唐，人居然会去拜偶像，人居然会去拜偶像，这是不正常的。所以上帝他就在世界上面，在这个埃及他就降了十灾，他降十灾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真神能够怎么样子啊，击打假神，真神能够击打假神，你知道吗？假神是人造出来的，是人自己自欺的。而且呢，你会看到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上帝去击打假神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说你见到有埃及任何一个神起来跟耶和华作战吗？没有。你会看到当偶神啊，当偶像假神来去攻击上帝的信仰的时候，上帝一定起来作战，上帝一定起来作战。你看我们去年跟大家讲过以利亚，以利亚那个年代的时候以色列人干什么呀？以色列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去拜巴利，上帝甘心不甘心这个事情？不甘心。上帝一定拆以利亚出来，你有450个巴利的先知，好啊，我就拆一个先知出来看看谁赢。最后谁赢了弟兄姊妹？一个耶和华的先知打败450个巴利的先知。但是你去看，当耶和华的手伸出来攻击这些假神的时候，这些假神没有一个能回击的，没有一个能回应的。为什么？这就显明说我们的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去读一段的圣经，帮助大家去明白。大家翻到诗篇的115篇，好，大家翻到诗篇的115篇，我们读从第四节我们读到第八节。诗篇的115篇，好，第四节到第八节。好，诗篇的115篇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这个旧约的590页。好，诗篇115篇4到8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你注意特别最后一节第八节说，造他的要什么？要和他一样，然后靠他的呢也要如此。凡是靠偶像的，你什么都做不了。上帝借着十灾就是让我们显明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你去看，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说当真神去击打这些假神的时候，这些假神没有还手之力。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敬拜独一的真神，这是不是一件美事啊？这是我们的荣耀还是我们的负担？这是我们的荣耀，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事情，但世界会不会说你敬拜耶和华是你的荣耀？埃及会不会说你敬拜耶和华是你的荣耀？不会。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当摩西跟法老说，哎，容我们去，我们的百姓要敬拜耶和华，法老说什么呢？法老说，你们是偷懒的，你们是偷懒的，你们是偷懒的，啊，就是因为你们想偷懒，你们才说去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没有什么尊荣，你给我做砖都比敬拜上帝更尊荣。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我们原来是罪人，我们抵挡上帝的，我们拜偶像的，但现在我敬畏我的上帝，我爱我的上帝，我敬拜他，这表明我生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开始得到了真正的尊荣。阿们吧。所以你去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一点，我们就特别的感慨。感慨什么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世界上面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是真诚虔诚的敬拜上帝，其他宗教的人士是不是都不真诚？不是，他们很多时候非常的真诚。阿们吧。我那时候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说那些藏传佛教的人，他们从他们家里面然后一路叩等身长头。你知道什么叫等身长头？就是他叩头的时候不像我们，我们基督徒祷告一下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从家门口开始拜起来叩过去，手不是趴在这个地方吗？他站起来，他的脚要站在刚才手趴的位置上面，然后再趴下去跪，从他家里一直要跪到哪里去啊？跪到拉萨布达拉宫去。很多人就在路上就死掉了， 很多人就在，因为这个很辛苦的，就在路上死掉，所以他很真诚。但是我们在这要讲什么？我们说上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埃及是不是那些拜偶像的人个个都是虚伪？他也不是，他肯定里面也有一些真诚的人。但是我就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不是真诚，而是真神。能救你的不是你的真诚，而是什么？而是独一真神啊。你再真诚，你去做的事情是错的，它是没用的，阿们吧。唯有独一的真神能够拯救你。你再真诚，你再虔诚，就像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二战，这个过去现在差不多70多年了，那二战的时候有些德国士兵很真诚的相信希特勒，但是他是不是战犯？他去杀犹太人，他去杀害了很多人，他能不能说他是好人？他说我很真诚的，我就是相信了希特勒，我没有罪，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所以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圣经上面上帝降十灾的时候，我们说埃及一定有些人是真诚，但是上帝借此告诉我们说，真诚不能救你，谁能救你？真神才能救你。所以不是真诚，而是真神。所以你去看，这是上帝降十灾让我们去认识他的第一个，你一定要晓得，唯有耶和华我们的神能做这事，唯有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神，都是偶像。你一定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埃及地降十灾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谁是掌管万有的。我们说掌管万有的主到底是谁？在埃及，埃及人他们天然的观念会认为谁最有权势？法老。还有呢？还有他们拜的偶像。连法老都拜偶像呢，你要知道法老都拜偶像了，所以法老有的时候也好像表现出一种虔诚敬畏的样子来说，你们啊，我虽然贵为法老，但是也有比我高的。但是上帝就借着对这些偶像的击打，他来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他说掌管这个世界的既不是法老，也不是法老身边的权臣，也不是他们所拜的偶像，而是谁呢？而是我们的上帝，而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你去看，法老如果有权柄，上帝去击打埃及的时候，法老就应该可以做出反应。但法老有没有做出反应？弟兄姊妹，法老没办法，法老去找摩西，虽然他一直硬着心，但是他去找摩西说啊，你把这个青蛙不要再祸害我们，你让那个苍蝇那个蝇灾止住，你让瘟疫止住，你让那个我那个冰雹止住。他只能来找摩西。所以上帝就借此告诉我们说，法老是不是掌握权柄呢？不，对吧？那些假神是不是掌握权柄呢？不，谁掌管万有？只有我们的上帝掌管万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很多的启迪。我们很多基督徒也容易犯这个错误，我们以为说法老，我们以为说其他东西掌管世界，不，掌管万有的就是上帝。我以前还遇见过有一个弟兄出信，他就不太清楚，然后他就看了一些科幻小说，然后他就说哎，我觉得哈，应该是这样子的，耶和华呢掌管一块，佛陀呢掌管一块，然后安拉掌管一块，然后观音掌管一块。你看其实异教的观念就是这样，观音，我们中国有一个说法说南什么南海观世音，是不是啊？说观音管南海的，然后什么东海什么是什么什么，还有叫什么菩萨，反正各管一块，是吧？这是他们的观念。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掌管万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他掌管万有。魔鬼欺骗这些埃及人，让他们以为说法老掌管，或者那些偶像掌管。但是上帝就借着时代说，如果你们掌管，你们就可以约束我的手啊，对不对？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比如说如果我们家是我管的，我来了一个邻居到我们家要做事情不合理的时候，我能不能制止他？可以，因为我有权柄，我有能力，阿们吧。但是我管不了，因为我不掌管的时候，我就没法制止他，对吧？你说那些假神，你说你的法老权柄多么的大，但是当我降下时代的时候，你们什么反应？你们没有一个能够伸手来抗拒这个事情，你们只能求我的仆人摩西亚伦让这个灾止住。所以你去看到，所以上帝他是掌管万有。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会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说你记住这两句话。我说什么呢？上帝要赐福，无人能破坏；上帝要降灾，无人能反击。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 上帝要赐福，无人能破坏；上帝要降灾，无人能反击。你晓得这点的时候，我们敬畏我们的上帝，我们敬拜我们的主。而上帝对我们的心怀意念是什么？圣经上面说，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是降灾祸的意念吗？不，上帝说，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什么？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你明白这个掌管万有的上帝，他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就大得安慰，我就大得激励。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时候，我们再去查考圣经，我们再去思想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说唯有上帝是主，唯他是主。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地位是什么？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地位其实是管家。你注意，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以前跟大家读过的，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一章，好，就是我们的第一页了哈。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好，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读27、28两节的经文，27、28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创世纪一章27、2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注意，上帝在这里赋予我们的使命是拥有这个世界，还是治理这个世界？治理。所以你去看到这点的时候，你就晓得了，我们说从圣经上面向我们所显明的，我们就知道说谁是万有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基督徒为什么可以这么洒脱。有些人说的啊，这是我赚的钱，所以不行，基督徒说什么呢？这个钱是什么？上帝托我管的。你中国人有时候教育孩子也很纠结，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孔老夫子他们讲的中国的观念，说父要什么？父，这个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怎么样？子不能不亡啊。他有一个错误观念，说你是属我的。但是基督教不是这个观念，基督教说这个孩子生在我们家是上帝托付给我，让我来管理他，等他长大了，人要离开父母，怎么样？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对万事的看法，我说我是什么？我是万事的管家。谁是主？上帝是主。所以你就不纠结了，你明白吗？如果按照世人的观点说，你看人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人家赚多少钱呢？你现在才多少钱，我们就纠结了。但是我们说我是管家，上帝随他的意让我管得多或者让我管得少，我都可以安息。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人当他把自己是万物的治理者、万物的使用者搞错了，当作说我是万物，或者说我是这些东西的拥有者的时候，这个时候给你带来的是你更尊荣了，还是更多捆绑了？更多捆绑了。阿们吧。当你该管理的东西你当作你是拥有者的时候，你就变得更多的捆绑。人被上帝来祝福，让我们来治理万物，而不是让我们来拥有万物。万物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神的。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是谁的殿呢？是神的殿，你知道吗？所以上帝讲这个话的时候，连你的身体都是主的。然后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把身体管理好。阿们吧。你把你的身体管理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很厉害。你知道世上有一些人，他之所以心理不健康，是他没有办法从自我当中抽离出来，他陷在自己的感觉里面。但是基督教告诉我们说，连你的身体都是上帝托付给你管的，你会不会抽离出来？你就会抽离，对不对？你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己，你就不会陷在自己的狭隘当中。所以这个信仰了不起，这个信仰不得了，这个信仰是很有力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我们归回本位，基督教就回到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观念叫管家观念，叫做管家观念。我们说其实万有都是上帝托付给我，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我是做管理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基督徒按照现代用词就是经理，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经理。经理什么呢？经理上帝托付给我的。 他给我的公司，他给我的工作，他给我的家庭，他给我的儿女，他给我的妻子，他给我的朋友，我都要用心把它经营好。然后经营完了要怎么样子呢？我说主啊，这是你的，这是你托付给我，所以我又用心去做，我又能安然交托。其实凡是把东西当成是自己的，他都痛苦的不要。比如说钱你当成是你自己的，举个例子，你像李嘉诚那么有钱，赚了一辈子该死的时候，请问他这个时候心里心甘不心甘？不心甘，我赚了几百亿回头都给你们花，而且花我钱的人还不一定爱我，你说他难受不难受？难受得很。但是这是上帝托我管理的，好了，托我管理，我该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的管理权该结束了，就走了，我就不在乎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当我们说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主的时候，跟你的生活怎么会没有关系呢？跟你的生活很有关系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讲实灾那是埃及人，是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跟我关系很远。不，上帝借着实灾告诉我们说他是万有的掌管者，你就得了多少的安息，你就有多少的交托，你就可以脱离多少的羁绊，你就可以 脱离多少的捆绑。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当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人真的承认上帝是万有的管理者，他就不被万物所奴役。我再讲一遍，人如果真的承认上帝是万有的掌管者，他就不被万物所奴役。而一个人当他以为说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凡是你认为是你的，结果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那个东西就奴役你，那个东西就辖制你。阿们吧。你如果说妻子是我的，而不是说上帝托付给我的，我要敬重他，我要爱他，这个时候妻子就成为你的捆绑。你如果说丈夫是我拥有的，就变成上帝说的，上帝跟亚当夏娃讲的，说你要什么？你的丈夫啊，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却要什么？管辖你，却要辖制你，这是一种错位的关系。但是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完全不一样。上帝是万物的掌管者，所以我享受万物，我忠心治理万物，我交托给上帝。主，你是知道，我做不好，你来帮我补吧。他们吧，我就可以安心了。而且说，当我们讲到说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时候，实灾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掌管不掌管灾祸？掌管。所以有些人经常受世界观念的影响，因为世界是二元论的观念。就是什么叫二元论？他们说一边是良善，一边是黑暗邪恶，这个是对的，对吧？有邪恶有正义，但是他们的观念是说正义之神管理正义光明的事情，黑暗之神管理黑暗的事情。所以那些灾祸不好的东西是属于邪恶管的，正义这边呢只能去跟他作战，却不能管。上帝借着实灾告诉他，不，什么都管。埃及人遭灾是不是他们原来生活过得很好，然后上帝看不过眼惩罚他们？不是，是他们该受的。阿们吧。但是上帝借此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为有一个所谓的黑暗之神在管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都在耶和华手中管。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不好的东西都在耶和华手中管，和不好的东西是魔鬼管，请问哪一个更能安慰人？上帝不好的他都掌管，他就能遏制那些不好。阿们吧。如果灾祸是魔鬼管的话，你就很可怕了。所以你就记得大卫有一次他做错事情，上帝说要惩罚，然后上帝说给你，我给你几个选择，其中一个选择呢，我把你交给人，让非利士人来追杀你，另外一个选择你在我手里受灾。大卫选了哪个？大卫说，我宁愿在耶和华手中受灾，我宁愿受你的惩罚，因为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说我们的上帝他连灾祸都管。这样子我们基督教就有一个观念，哪怕洪水滔天，我们不是说哪怕洪水滔天我吃喝享乐，不，我们说就算洪水滔天，就算耶和华，这个我们看到洪水滔天的时候，耶和华依然什么？依然坐着为王。我看到洪水泛溢之时，耶和华依然坐着为王。所以灾祸是受耶和华掌控的，它不是失控的。阿们吧。这个时候我们对一些世上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基督教就有一个安稳。哇，今年这么多事情，我就怕这些灾难失控了。我说不会，因为有上帝。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安稳，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很伟大的总结，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罗马书第11章，翻到罗马书第11章，我们来读36节的经文。 罗马书十一章，好，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一章，好，三十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79页，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为罗马书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罗马书呢从一到十一章是讲教义，十二章到十六章讲生活实践，而教义最后一句的总结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保罗对所有的福音教义的总结，最后说万有都依靠上帝，万有都归于上帝，万有都本于上帝，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看到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这十灾当中，在人看到的是灾难，我们却要借着对真理的更深的认识，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启迪，我们知道说这十灾向我们显明上帝掌管万有，连灾祸也在上帝手里。你看法老一求摩西，摩西就去求上帝，然后马上什么？马上灾祸就止住。上帝知不知道法老心硬？知道，但是上帝这么有怜悯，他一求上帝就结束，一求上帝就结束，你看到了吗？所以灾祸不是失控的，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借着出埃及记，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去晓得，去知道说什么呢？说我们的上帝才是掌管万有的主。这个世界上面的法老、君王、总统、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都不是掌管者，假神偶像更加不是掌管者，只有我们的上帝。我们人的本分是什么？做好上帝的管家，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晓得这个时候，这时我们的认识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借着实在让我们去看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说你要认识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什么呢？他是一位公义的审判主。实在是不是审判？我再问弟兄姊妹。
是的，
实在就是审判，是上帝对谁的审判？对埃及人的审判。他们把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侵夺以色列人的劳动成果，压迫他们，让他们做奴隶。上帝说这事情我不能继续容忍，我要去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其实真的给我们好深的一个思考。我说关于上帝是公义的审判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查考圣经。当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大家记得三点。哪三点？第一，我希望大家记得审判的信息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创世纪就开始有讲审判，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上帝来找他们，那就是第一次的审判，对吧？上帝跟他们一上来先审判的哪一位？大家记不记得先审判的哪一位？上帝先审判的就是蛇，就是魔鬼，对吧？你要终身吃土，好，你做了这样的恶事，你要终身吃土。我要让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要伤他的脚跟，他要怎么样？他要伤你的头。那个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谁？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然后上帝又审判亚当，又审判夏娃，告诉他们说，告诉亚当说，因为你没有听我的话，地要长出什么来啊？荆棘蒺藜来，你要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给你吃。然后讲到夏娃，夏娃本来妻子和丈夫之间关系是最美的，然后就讲到夏娃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呢？你的丈夫居然是瑕疵。你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然后我们会看到亚当夏娃生的头两个儿子，第一个生的是谁啊？第一个生的是该隐，第二个谁呢？亚伯。该隐把亚伯偷偷的杀了，别人不知道，把亚伯杀了以后他埋在土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谋杀案。上帝有没有放过他？上帝就来找该隐说，你的弟兄在哪里？该隐一开始还犟嘴，对吧？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我哪知道他在哪。上帝说，你弟兄的血在地里向我哀告，你就必飘荡流离在地上。上帝就审判该隐，阿们吧。你看到，然后在创世纪里面还有很著名的审判，挪亚的时代有什么审判呢？大洪水。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也有一个很可怕的审判，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怎么样子啊？被上帝用天火审判。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十灾，然后你去如果去看新约的话， 主耶稣基督他也讲审判的信息。主耶稣基督他在新约当中他告诉我们说，比如说我读这个经文给大家听，约翰福音12章48节，主耶稣说什么？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耶稣是来拯救的，但耶稣也告诉我们审判的真实，阿们吧。然后启示录有一大部分的内容是讲末日审判的，对吧？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看启示录看得心惊胆战，说哇太可怕了，七晚七号七雷，对吧？你会看到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上帝一定是有审判的。所以当上帝审判索多玛俄摩拉之前，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上帝说一句话，他说审判全地的主怎么样子啊？岂不行公义吗？我们的上帝审判一定是按着公义来审判的。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如果这几天看新闻，你知道有一个新闻我看的都炸锅了，在网上我自己原来没注意，就是那个王振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性侵一个9岁的小女孩，然后才判5年，他的律师还说要帮他做无罪辩护，然后那个律师还说我要以就有点那个意思，以自己的名誉来为这个人渣担保。我们看了很生气，我们看了很生气，我们说这么坏的事情居然判得这么轻，你还想翻供，是吧？那我说当你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知道的安慰，什么东西？这些人如果今生的法庭不能公平的审判他们，还有一个什么法庭在等他们？什么法庭？上帝的法庭，末日的审判。他今生可以逃脱今生的监狱，他逃脱不了地狱的审判，阿们吧。所以审判的信息是特别安慰人的，对我们这些追求公义的人，对那些邪恶的人，他们为什么圣经上面说那些邪恶的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就这些邪恶的人他们说没有神，没有神，对吧？愚妄人就说没有上帝，所以他才敢做恶，但凡有一点宗教信仰他们不敢这么做恶，对吧？当然还有一些拜偶像的，因为他拜的偶像就是邪恶的，所以他那些偶像，比如说你看中国人那时候不是，我看了有一个建筑好糟糕，一个所谓的财神爷，多高的一栋楼，那个外形是一个所谓的财神，哎呦我去，这么恶俗的东西居然也能建起来，对吧？那些所谓的你拜我，我帮你发财，我不问是非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的，我告诉你。所以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摩西一样，当摩西去跟法老去宣告说容我的百姓去，你如果不让他去，你们遭血灾遭过了，遭蝇灾你们也要遭，出疫之灾也要遭，对吧？黑暗之灾你们也要遭。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眼界有限，上帝的眼界无穷，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的审判他是绝对公义的，同意不同意？他是绝对公义的，他眼里不揉沙子的，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他不会说出现像我们说世上的法官有的时候寻情忘法，上帝会不会？不会，上帝不会。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去看我们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好，他就觉得上帝是不是太生气了？我们人有的时候我忍你，我忍你哈，特别对自己的孩子，我忍你，我忍不住了，我就冲你大发一通脾气。他们也把这种观念套到上帝身上，你搞错了，你搞错了。上帝的审判绝对不是因为情绪失控，情绪失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情绪失控是刚强的表现还是软弱的表现？如果一个人的是因为情绪失控而发火的话，他的怒气能够维持吗？维持不了。你知道上帝审判罪人，他们要在哪里？要在地狱里受什么火？永火。如果上帝仅仅因为情绪而审判我们，就没有永火了。上帝是因为什么审判？因为公义，是因为公义，他是绝对公义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去晓得这些，当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上帝他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审判，绝对公义的审判。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看到恶人得势，你一点都不要担心，真的，你一点都不要担心。我还记得那时候看到一个新闻，讲的说有一个很狂傲的外交官 跑到耶路撒冷，他又不信上帝，他说我脚现在就踩的就是耶路撒冷，我现在就站在你的锡安山上，我就不敬畏耶和华了，你能怎么样？这个人讲了这个话没多久，马上横死在自己的床上。上帝是像这些向他狂傲发怒的人，上帝就显明他的手段。这个人很年轻，身强力壮，四十多岁突然就死了，然后那派他去的那国家那些吓坏了，然后新闻上也不敢乱报，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么狂傲？你以为上帝不存在吗？不是的。但上帝审判人他都是什么？都是按照公义。上帝也不说哎，你现在说这么狂傲的话，把我脾气勾起来我弄死你，不会的，不会的。这个说狂傲话的人可能已经说了很久了，然后上帝也就像击打埃及一样，你看到埃及上帝实在打他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法老特别坏？仅仅因为他？不，因为埃及已经欺负以色列人，欺负了多少年呢？400多年，已经400多年了，屠杀以色列人的男婴。这个时候摩西多少岁啊？80岁。80年前摩西差一点就死掉，对吧？差一点就死掉，如果不是他的父母因为信心保护了摩西，摩西就死掉了，对吧？上帝一定有审判，而且上帝，我们说上帝绝对公义。上帝为什么这个时候开始审判埃及？这个时候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去迦南地，上帝在圣经当中也讲说，亚摩利人他们的恶贯满盈了，我就带你们去了。到了时候，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绝对公义的审判主。好，问题又来了，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受审判？为什么我们没有受灾？你们如果去读过圣经你就知道，特别十灾里面，上帝到后来的时候，他比如说他那个除疫之灾，就是那些牲畜就开始生瘟疫。以色列人的牲畜有没有生瘟疫？没有。然后黑暗之灾的时候，埃及人有3天就不敢出门，因为黑到一个地步，那个黑好像用手能摸到那么黑。然后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家中有光。然后那个蝇灾你知道也很奇妙，就是蝇那种埃及的蚊虫其实应该是从尼罗河里生出来，而以色列人住在哪里呢？住在歌山地。其实歌山地是离尼罗河更近的，按道理这些东西过来的时候应该先过歌山地再去到埃及人那里去，结果在歌山地的以色列人一点事儿都没有，然后那些埃及人被那个叮咬的受不了，说对对对，你赶紧不要让我们经历这些。为什么我们不受这些？是不是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品格好太多了？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位为我们受审判的，而且呢，不是这个时候，是在后来。在哪里？不是在埃及，在哪里？在哥哥他山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上帝是绝对公平的，大家记得啊。如果上帝说两个人都做坏事，这个做坏事的我弄死他，那个做坏事的我让他上天堂，我们一般人就受不了了，对吧？你还说什么公平公义呢？但是我们是不是罪人呢？是啊，他们下地狱永死，我们上天堂永生，凭什么？你知道吗？一般的那些很多不信的人就是很生气，就是这个。哦，你们基督徒，我不觉得你比我好多少，你就得永生，人家那个人呢就永死。哎，凭什么？就因为他不信耶稣就让他永死？不。确实是因为他不信耶稣他就永死。为什么？因为信耶稣的时候是耶稣把我该受的审判怎么样子啊，都接过去了，都接过去了，我该受的刑罚他都承受了，所以我就可以上天堂。区别真的就是这么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想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我们就晓得说，感谢主，我真的是靠耶稣，我真的是向他感恩。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我说我用压强和压力的观念让大家去理解，我今天再讲。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伸一个手指头，如果放一个布在这里，我能不能把那个布刺穿？不能。但是我拿一个针能不能啊？一刺就穿了。为什么？因为针尖和我的指头哪个尖呢？针尖尖的多，所以它压力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我手拿的，但是呢，因为它集中在那一点上，所以它就穿过去了。好，我说我为什么讲这个，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上帝要在地狱永死当中加给我们的愤怒，加在谁身上了？加在耶稣身上。我们承受这样的愤怒要承受多久？本来应该是永永远远。耶稣呢？ 耶稣在那一天，请问他的压力大还是在地狱里的人的压力大？他那天更痛苦。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只承受我们一个人的罪？多少人呢？亿亿万万的基督徒。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的忍耐力一定是没有人能比的，同意不同意？但是他都痛苦到一个地步受不了，为什么？因为压强太大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受人审判？不是因为我好，不是因为埃及人欺负了我上帝就打他，给我发泄一下怒气，我和他其实都是罪人，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什么钉了十字架，我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恶他都承受，而且是在十字架上那一天把我在永永远远要承受的东西全部拿过去，把我们历史历代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所有信徒的罪，当受的咒诅、审判和刑罚，他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一人承担了。所以当这个两个门徒的母亲，就是约翰和雅各的母亲来找主耶稣说，我想让我两个儿子坐在你的宝座两边，主耶稣就说你们知道我要喝的杯吗？你们能喝吗？他们都不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他说我们能喝。主耶稣也是怜悯他们，然后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但是指的不是救赎，是你们因为信我，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会受逼迫，是这个意思。但其实十字架的苦悲只有耶稣能承受，阿们吧。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看埃及的十灾，你如果不从福音里去看，你会出现道德主义的骄傲，你会说这些人太坏了，所以上帝打他活该。就是我呢，上帝不打我因为我还不错。我们说不，你借着十灾你看到上帝绝对公义的审判，你就心生感恩。感恩谁啊？感恩耶稣。主耶稣啊，如果没有你，受十灾的就是我，我跟埃及人一样可恶，我跟埃及人一样，我很多偶像的，对不对？我有看得见的偶像，我有看不见的偶像，对吧？有些人把金钱当偶像，有些人把孩子当偶像，有些人把事业当偶像，有些人是甚至读圣经他还是觉得说这个是我读的诸多一本书当中的一本，做我的生活参考，他还是自我做主的，而不是说这是上帝的书，我要把我的理性放在这本书的什么下面，这是上帝给我的启示，我要让这本书来指导我的生活，而不是我诸多的书当中一个我还在做王。你知道人最多的偶像是什么？最大的偶像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自己，对吧？你心中的宝座其实经常坐的还不见得是那个苍蝇，也不见得是那个尼罗河的河水，经常在你宝座上坐的是谁啊？是你自己。连上帝我们都说我要审判一下，我觉得上帝这样说不对，我觉得上帝那样做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才讲了谁是审判官？上帝。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也经常这样？你要为什么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好论断？凡是好论断的人谁在做审判官？都是自己在做审判官。上帝说这是我的圣名，他说不不不，这个弟兄真糟糕，那个姊妹真差劲啊，怎么怎么样。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对付那些不好的东西，而是圣经反对我们，你对着弟兄姊妹把自己放在审判官的位置上。当你看到他的软弱的时候，你要警醒，但你也要怜悯。什么？因为他的软弱就是什么？就是你的软弱，就是他这么软弱我也这么软弱，阿们吧。所以我看到他这样软弱的时候，我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我是到上帝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这个弟兄，你怜悯我们这个姊妹，阿们吧。你是这样去看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公义的审判主不用再审判我们了，因为他为我们承受了审判。所以我以基督为我的至宝，我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知道说基督的福音是不是来废掉上帝的律法的？不是，是来干什么？成全。真的是成全的，真的是让律法的咒诅 审判都成全了。成全在谁身上？耶稣身上。在哪里？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所以我感谢主，所以保罗才会在哥林多前书结尾那里突然讲了一句话，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就什么？这人就可咒可诅。他说你知道耶稣为你做了多少，你知道耶稣为你成就了怎样的救恩，然后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居然不爱他，你这个表现是还在咒诅之下的表现，不是说你不得救，而说你这个表现是在咒诅之下。相反，我爱主表明什么？表明我不在咒诅之下，表明我不在审判之下，表明我承认耶稣为我受了审判。阿们吧。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看到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这个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一章一节啊，出埃及记十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这个是上帝要行最后一灾，就是击杀长子之灾的时候，上帝说的这个话。你注意，我们说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读这节经文你就会发现上帝降灾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上帝降灾的目的是什么？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容你们去的时候甚至要什么？催逼你们走。那赶紧走，之前法老干不干？不干，打死也不干，一直硬着心。反复上帝只要把那个灾止住，法老就硬着心不让去。前面答应好吧好吧你们去吧，然后一灾一止住他就不干。但是上帝到第十灾的时候，法老你们赶紧走吧，催着他们走，你们不要再留在这。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施行审判是不是他终极的目的，还是救赎是他终极的目的？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面降下灾祸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就不是说他实在忍不住了，我怒气要发作，不是，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要施行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看圣经，圣经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哦。每当上帝要施行大拯救的时候，经常之前会有大审判，对吧？埃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去年讲以利亚，以利亚在以色列当中他们要兴起复兴的时候，他们经历什么事情？以利亚祷告，他们有多长时间的旱灾？三年半的旱灾。然后在加密山上有一场大征战，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看的。我怎么看今年2020年灾祸多不多？从元旦开始就没停过，证明什么？魔鬼有没有很多的诡计？对。这个世界有没有很多的败坏？对。但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说上帝一定有大计划，这是我们的看法。上帝一定有拯救的大计划，上帝一定有福音的大计划，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灾祸的，阿们吧。特别还跟我们中国有关，所以你不要说哎，我们中国好倒霉啊，不，上帝一定在中国有大拯救。你看吧，就像他击打法老，就像他击打埃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出埃及，阿们吧。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击打埃及是为出埃及做准备。上帝施行审判的终极目的，他不是说我要审判，我仅仅要审判，而说我要救赎。所以你会看到，当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信心伟人，像约伯，约伯他在很痛苦的时候，在经历艰难的时候，有一句经文很感动人，然后有作曲家把它做成圣诗，就是约伯记，我读给大家听，19章25到26节，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约伯说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安慰是什么？我身上生过疮，然后我的孩子一夜之间突然都死了，我家产都被仇敌给夺了，非利士人来侵夺了，我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我的安慰是什么？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弟兄姊妹，我们的安慰，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恶人逃不了，但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我最大的安慰， 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救赎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救赎的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说救赎其实也是真神和假神的区别。你再去看，不管是中国的神话传说还是外国的，他们所讲的那些假神偶像，如果他们里面有一点感人的地方，就仅仅是慈悲，但是他们没有救赎。他们可能会说某些神要来救你，这个他们会说，但他们有没有赎？我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任何一个神话，任何一个这个世上的这些异教里面，有说有一位，他们说的有一位神来为人死，然后把我们的罪赎去，有没有？没有。救赎性是真神和假神的重要区别。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当上帝去审判这个世界，你不去看救赎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而且我们人很狭隘，因为我们看东西只看到一部分，上帝看到多少？上帝看到完全。我们只看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质疑上帝，我们说上帝，你为什么这么这样实在？难道埃及里面没有一个好人吗？好，难道个个都该受灾吗？不，因为你看得很有限，对吧？你看到很有限。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街上看到一个警察抓小偷，追得很猛，把小偷摁在地上，如果你仅仅看到警察把小偷摁在地上，你觉得动作太粗暴了，但是你如果你看到前面说，哇，这个小偷抢劫甚至差一点把一个人杀掉，这个时候你会说他粗暴吗？你不会了。我们人经常论断上帝，就是我们看见的太少，而上帝全部都看到。而我们最缺乏的看见，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经常评论上帝的作为时候，是离开上帝的救赎。我们没有看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没有看基督为我们承受，然后我们说，主啊，你就这样子让索多玛俄摩拉就天火就焚毁了啊，这个埃及就实在，原来你看人家房屋多雄伟，人家多漂亮，叫你打得七零八落啊，我有点，这个上帝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不，你从救赎去看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不，上帝所做的一切他都是好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就晓得说，真神和假神的区别就是救赎。而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我再讲最后，我说弟兄姊妹，你知道救赎性是上帝和假神之间的区别，你知道救赎是我们最大的安慰的时候，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该最该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传福音，就是拯救灵魂。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在跟神怎么样子啊？同心同行。你愿不愿意跟上帝的心是合拍的？我们就经常说，嗯，我觉得我跟上帝老是不合拍，我需要灵修祷告。没错，你需要灵修，但是我跟你讲，有一个时候你跟上帝是完全合拍的，还不一定是你读经的时候。什么时候啊？你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说的，看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怎么样子，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所以传福音拯救灵魂，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讲到这里，我最后讲一点点的见证啊，我再花多一分钟讲一点点的见证。我们有一个姊妹啊，我昨天发到我们群里，我们弟兄姊妹应该会看到，我们有一个姊妹刚刚信主，主把她接走了，就是生癌症晚期。她是什么情况？她是她的妹妹是他们家第一个信耶稣，所以我说她妹妹是他们家的亚伯拉罕。然后她妹妹知道姐姐生癌症晚期，很想传福音给姐姐，姐姐又不接受，妹妹现在在美国，所以她是通过网络然后找到我，然后联系到我，然后请我去跟她的姐姐去传福音。我跟她姐姐传福音，其实前面很艰难，因为她又生病，身体又不舒服，又包括灵里面那些抵挡，联系发微信就反正也不回，然后怎么样子。后来说，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她如果不回的话，我做一个事情。我做什么事情呢？反正现在手机这么方便，我就录一个视频，我在视频里面跟他讲，我就录成几段，因为我们微信里面还有时间长度呢。我一开始不知道，录了一长段发现不行，发不进去，我又重新再录，录成几段发给他，让他知道基本的福音，包括在里面教他怎么去祷告，然后发给他，让他去看，还是没反应。但是这个妹妹呢，被圣灵感动，不肯放弃，继续跟姐姐传福音，然后又找我商量说该怎么办。我说好办，我说我们祷告，然后呢 你姐姐只要愿意的时候你赶紧跟我说，我就因为现在特殊时期你也不能去医院对吧，然后我就赶紧用微信给她打过去。然后那天她妹妹跟我说完这个，我还想她可能第二天她没有，她微信一挂掉马上就跟她姐姐打，跟她姐姐打，打完了还没过可能过了十几分钟马上就打给我说，哎，我姐姐现在愿意，你赶紧打过去给她。我就赶紧打过去给她，带她做决志祷告，带他接受耶稣基督。他其实那时候说话已经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了，他说话的时候就是我能看见他嘴在那动，我说我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他嘴就动，但是他我听不见他任何的声音，但是很肯定我知道他接受耶稣，接受耶稣。然后这才过了几天主就把他接走了。那你看到了吗？上帝对这个灵魂是怎样的不离不弃，对吧？差遣他一个在美国的妹妹不肯放弃，这个姐姐跟妹妹之前抵挡的时候说很多难听话的，妹妹不肯放弃。然后我这个其实八竿子打不着的牧师，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社交关系，上帝就差我去跟他去讲福音，带他接受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到实灾，你要知道实灾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救赎。所以你看到今年这么多的灾难，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做什么？你不是躺在床上哀叹，你不是坐在家里哀叹，而是干什么？而是体贴神的心去传讲福音。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我们当受的咒诅和刑罚，所以上帝公义的审判的烈怒就不再倾倒在我们身上，因为那些都已经全然倾倒在你的身上。主啊，祈求你让我们借着出埃及记里面的十灾，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我们独一的真神，更清楚地认识我们掌管万有的主，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主乃是救赎主，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主乃是公义的审判主。主啊，祈求你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更加的安乐，我们的心也更加的火热，来去传讲福音，得人如鱼。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